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学习马可福音，再来看耶稣基督他的医治。因为我们的教会一个重要的意向就是全人医治、全人拯救、医治、全人改变更新，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今天仍然在医治，他仍然在医治。这对我们，上次我们说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是个大好的消息，因为我们很多人需要医治，需要被医治，不管是我们心灵，不管是我们身体灵性，不管是我们自己关系，还有在我们这个社会都需要医治，需要得到医治。耶稣基督医治，耶稣基督如何医治？我们从马可福音之中已经谈到耶稣医治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他首先他的医治，首先他的医治是快了点。他医治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带有恩典的医治，耶稣医治，恩典的医治。马可福音第一章41节，那个患有皮肤病的人问耶稣：“你若肯，就能使我得洁净。”主触摸他，摸他的身体，说：“我肯，我肯，你得洁净吧。”耶稣有恩典，他愿意来医治。第二个，我们上一次谈到耶稣基督的医治是我们信心，第二个特点是信心，信心，耶稣喜悦我们的信心。在马可福音第二章5节，当这个瘫痪的人他的几个朋友把他放下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医治，就医治他。耶稣医治的第三个特点跟这一句话，这个第二章第五节中间后边半句有关系。耶稣说，我们读下面那个画横线的一二三情，孩子，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耶稣赦免这个瘫痪人的罪，说明一个问题，无论我们不管你这些神学家还有圣经学者如何争论，这个人的生病跟他个人犯罪究竟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人类的苦难，圣经一直都是如此的见证，人类的苦难和人类的疾病跟人，跟我们人所处的这个犯罪的状态、堕落的状态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犯罪堕落，所以我们人类就有苦难，因为我们犯罪堕落，亚当夏娃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人间就有疾病，就有不完美，如此不完美。这是因为上帝，因为本来他创造的一切是完美的，因为创世纪就说上帝看一切所造的，看了都非常的好。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不顺服使得罪进入这个世界，使得罪进入这个世界，所以一切的邪恶包括疾病也进入人间。但是他进入亚当夏娃不犯罪，这个中间跟有一个因素特别有关系，不管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我们就先不谈，除了自由意志还有一个因素特别有关，这是什么？他们不顺服，他们犯罪，还有个因素是什么因素？除了他们自己的缘故，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那条，就是蛇，就是撒旦在中间的诱惑。撒旦的诱惑，撒旦的诱惑，实际上撒旦从一开始，上帝一开始，他就想来破坏上帝这个美好的创造。撒旦一开始就想这样子来夺取，夺取上帝所创造的如此美好的一切，来夺取人，所以他就是反抗上帝的。撒旦本来就是反抗上帝，而想把这个世界控制在他的魔掌之下。圣经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见证，说撒旦就是世界之王，而他的的确确是有能力来控制人类。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到不信的人，一二三情，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明弄瞎了心眼，下面说他就不能够接受主耶稣的福音，看不见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一二三情，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中生活，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一二三情，而全世界都伏在那行者的权势之下。这是撒旦，撒旦他是世界之王，他把所有的罪人，所有的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控制在他的魔掌之下，统治在他的王国之中。疾病有的时候是他用来折磨人类的一个 极其有效的途径。但是上帝的国降临，上帝的国要来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透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来临就是上帝的国要切入人类历史，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在上帝的国里边就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疾病，没有罪恶。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一切的神迹，在这个世上他一切的教导，还有他一切的神迹，他的医治，他的赶鬼，就是要来表明上帝的国来到了，上帝的国来到了。而上帝的国最终的实现要到未来，要到最后的日子，要到最后的日子。可是上帝的国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所以全人的拯救和全人的医治，因此也是一场这一个上帝的国跟邪恶者的这样的一个征战，耶稣跟撒旦的一种征战，是一个灵界的征战，是从撒旦的手中来夺取人，夺取人，夺取人的心灵，夺取人的身体，夺取人的全部，让人得到完全的自由。耶稣基督他的神迹，他的医治就是如此，就是要成就如此，成就上帝在人间的建立王国的如此的标志。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下集，一二三，请。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要毁灭魔鬼的作为，而且主耶稣自己亲自说，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现在这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出去。路加福音最后，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我们一二三，请。主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主自己亲自实际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就来宣告他来到这个世上他的使命。一二三，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耶稣医治第三个特点，他医治的第三个特点就跟这个征战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撒旦他就是要来夺取，他就是要来破坏。而撒旦破坏上帝的创造，对人类的这个控制，来摧毁人性的他的这个邪恶，这个撒旦这种邪恶特别表现在今天我们要学的经文之中，马可福音第五章一节到二十一节。今天的经文是如此的重要，马太、马可、路加三那个福音都有记载，都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大家一二三来，请。第五章第一节，现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一二三，请。他们渡到海的对岸，到格拉森人的地区，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乌灵附身的人从坟墓迎着他走来，那人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打自己。这多么悲惨的一个人生。他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来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灵从这人身上出来。耶稣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因为我们数目众多。他就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山坡那里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乌灵就恳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好护着他们。耶稣准了他们，乌灵就出来进入猪中，那群猪就闯下山崖，投进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逃跑了，去告诉城里的众人，就来要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就是曾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着衣服，神志清醒，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人把那鬼附着的人所遇见的 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这是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亲自来到这个世上所成就的。哦，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眼前所打开的是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一个图画，一个人经历如此的痛苦，我们不知道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不知道怎么来看这一切所发生的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你自己有恩典，你自己要成就，你自己要借着今天的经文要向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来说话，你要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心中间各样的挑战，你要让我们自己来迎接你自己的意志，来迎接你的伟大，迎接你的恩典，迎接你的能力。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今天的经文是圣经中间无论是旧约新约，无论旧约新约所记载的邪恶势力最猖狂的一个表现，是最可以说是最极端的最详细的一个记载，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自己看到的时候，也觉得今天的经文实在有很多的挑战，首先有邪灵，然后又有邪灵的附身，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到底这个世界还有没有邪灵？邪灵附身究竟是什么意思？邪灵跟精神病究竟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们都会马上就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在今天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花很多的时间来仔细来讨论这个问题，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我们说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就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肯定邪灵的存在。首先肯定邪灵的存在，其次肯定邪灵对人，对人的折磨，对人的伤害，人的折磨，而且跟一般的精神病的状况不一样。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如何的分辨，没有给我们具体如何的分辨，圣经的的确确是有记载，有人好像是有那种精神状况中间的疯狂的表现，但是没有邪灵的附身，但是有人却有邪灵的附身，可能有邪灵的附身，你甚至不觉得这个人精神上有任何的问题，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邪灵的的确确是可以对人给人带来折磨。当然我们还会想到这些猪，这些可怜的猪，无辜的猪，尤其我们这些爱吃红烧猪肉，还是 bacon， 还有徐杰喜欢做麻婆豆腐，一定要放猪肉末的这种，可能觉得真是不够经济，一下死这么2000多，猪的价钱都会降很多，我说我们就搞经济，美国尤其如此。然后还有喜欢猪的，把美国现在以猪作为宠物哈，作为 pet， 还有人觉得猪是可以游泳的，你们知道猪可以游泳吗？哦，知道，哎，其实总算有人会养过猪吗？哦，我们的职业不够 diversified， 不够多元化。哎，对，猪可以游泳，我看了猪游泳照片，非常的可爱，猪是可以游泳的。可是被鬼附的猪，我们就不晓得它会游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中间有很多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这个经文的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今天所要只能分享一点，就是人比猪重要。我们知道在上帝的经济学中间，人要比猪重要，我们只知道这样一点。好，我们就接着我们今天继续的学习哈，今天的学习。所以这一段经文是旧约新约中间记载邪灵伤害人最最最最最最详细的记载，最最形象的一个记载，而且最最强烈的一个记载。这段经文是对上帝能力的彰显的一个描述，上帝大能的描述。我们的主在他侍奉中间啊，我们耶稣主耶稣一直都有医病赶鬼，都医病赶鬼，但从来没有像今天的经文描述有这么强烈的这样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彰显他的能力。也就是耶稣所面对的，实际上我们今天不仅看到只是一个疯狂的人，而且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仅是一个凶猛的邪灵，而且他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耶稣问他，你记得这个问他是问的是邪灵，不是问的这个人。我们听一二三，请。耶稣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数目众多。所以耶稣所面临的是一个群，是一个群。实际上这个字，这个原文呢，它这个原文的翻译，最好的翻译叫，实际上可以应该翻译成军团。你知道 几个中文新约圣经中间有一个新翻译的经文中文标准译本，果然就翻译成军团了，这个翻译是更好一些，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字，这个群，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像是罗马的军团，就是这样子，罗马当时的军团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说法，就同样的这样一个字。所以一个军团有多少人呢？当时罗马帝国大概有好像有20多个军团，在他当时那个地中海附近，一个军团有起码有6000个步兵，有6000个步兵，还要加上其他的辅助的这种叫做后勤部队，大概有6000左右，也起码有一样数据的这样的人，所以一个军团大概有10000多人。所以多，这个人身上有这么多的邪灵在他身上，耶稣要面对的就是这样子一帮邪灵。就是这样的一帮邪灵，他们的能力是如此之大。我们知道当耶稣让这个巫灵出去，从这个人身上出去，这些人进到猪的身上，2000头猪都能疯狂冲下山崖进入到海中。可以在这个知道，你知道他们有多么大的能力，多么大邪恶的能力，这样子消灭的能力。所以耶稣就是面临的如此，但是他面临这样的这样邪恶的众多的邪灵，耶稣有能力，耶稣有能力，这就是耶稣医治的第三个特点，也就是他的能力，耶稣的能力，耶稣医治第三个特点就是他能力，因为他是救主，他是上帝至高上帝的儿子。当邪灵见到耶稣的时候，他首先就是跪下，他不是真正要来拜啊，他是要来跟上帝的儿子过来讲点条件，但是他就讲出来一句话，至高上帝的儿子。在马可福音中间从头到尾，这些讲这些话的人，这些讲这些话的往往都是邪灵，因为他们知道几千年前他们就见过耶稣大概，但他们今天见到真正的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他们知道耶稣的能力，耶稣的能力，他有无限无比的能力来医治我们，来征服地狱邪恶的势力，这是耶稣的医治，耶稣的医治，他的能力，我们大家一二三请，耶稣的能力砍断撒旦对我们的辖制，耶稣的能力砍断撒旦对我们的辖制，使我们真正得到全人的拯救和全人的更新。那我们说耶稣他的能力，他这个能力究竟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医治呢？怎么样的更新呢？首先耶稣的医治使得我们恢复荣耀，你跟周围人说你要恢复荣耀，对，恢复荣耀，恢复荣耀。撒旦有极大的这样的破坏的能力，我们刚才看到，刚才第一节到第五节，他有这么大破坏能力，这个人就失去了他的人性，而且给社会带来灾害，他无名无姓，从头到尾没有说到他的名姓，他说的群根本不是他的名字，是邪灵的代表在回答，他没有名字，他生命中没有美善，没有安宁，也没有安息，他有家也不能归，他实际上是有家的，我们待会儿就可以读到，他被赶到旷野，他在坟墓中出出入入，与他相伴的是死人，他四处游荡，他被邪灵折磨，他甚至自虐，他用石头来割自己，可能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邪灵就是如此的伤害他，完全在撒旦的掌控之下，他的人性被完全的吞噬，而且他真是过着那种地狱般的生活，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而且他对这个社会，对活人也是一个威胁。马太福音在另外地方记载说，他所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可以经过那个坟墓，因为他极其的凶恶，极其的凶恶。这些的人，这个人就让我们想到，在我们现在社会中间想到谁？想到希特勒，对不对？如此的邪恶，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人性的这样的一种邪恶。我们可能也会想到更加近一点，去年七月二十号，其实刚刚一周年，去年7月22日在 Colorado 州，那个 James Holmes 他自己开枪到电影院里边杀了12个人。我们更想到去年12月12日的时候，在 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Adam Lanza， 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他自己开枪杀了27个人，其中20个是孩子，一个是他自己的母亲，一生照顾他的母亲。更想到今年5月2日 在 Ohio 州那个 Arias Castro 十年过去，十年从2002年他开始就开始绑架，就开始强奸，开始虐待三个女性，接二连三三个女性，三个女孩子，其中最早的一个大概只有12岁，从他开始被绑架的时候，12或13岁。知道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就想到他们的人性何在，就是这样子被吞噬。我们能不能从这个人身上也看到我们自己，也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觉得老是被人欺压，不知道是被谁，也是好像我们在自相残杀，在我们自己内心中自相残杀。我这个礼拜刚听到James Dobson 他在做那个 Focus on Family， 谈到James Dobson 是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他就有一个家庭之爱，这种真爱这样的一个节目，就说到常常说到我们父母，特别是做母亲，不管是父亲母亲，一生都好像都有很大的遗憾，经常说哎呀，我的孩子3岁的时候我就是没有为他做什么，他今天就有这么大的困难，是不是跟我自己有关系，是不是我当年就对自己有很多的抱怨。所以我们自己内心中间也常常这样子来折磨，也这样的折磨，而且我们有那么好像过去的罪让我们不能饶恕，我们在自己的家庭中间互相残杀，自相残杀。有一个人说，我自己是不是我们也觉得自己住在生活的坟墓之中，有个人就跟我讲，好像觉得自己的婚姻就像坟墓一般，自己的家庭就像坟墓一般，我们感到孤独，感到无助，如此的孤独，如此无助。然而当着耶稣基督登上这个人生命的海岸线上的时候，登上海岸线上，就像在 D-Day 那个时刻，就像那个时刻盟军登上海岸线的时候，这个人就得到拯救，赶走了邪灵，这个人生命就不再一样。第15节，我们再来读一次1、2、3情。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到那被鬼附的人，就是曾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着衣服，神志清醒，他们就害怕。这个人就不再是赤身露体，而是衣冠整齐，不再是漫无目标，而是也不再狂喊乱叫。你知道他本来是狂喊乱叫，而是平静安稳，平静安稳，神志清醒，坐在耶稣基督面前。坐在耶稣基督面前是多么奇妙的一个图画，当然这个上面没有说，只是在路加福音这样讲，他坐在耶稣基督面前，就像门徒，就像玛利亚，就像我们今天所有主自己的儿女，坐在耶稣基督面前的美妙，他们不再自虐，而是恢复了人性的尊严，不再与死人为伴，而是耶稣基督将要让他回到家中，来进入社会，来回到人情中，上帝照他本来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得到了恢复，本来的荣耀的形象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了恢复。其实我们也需要如此的拯救，我们需要福音的大能，我们同样需要福音大能。我们刚才说到，我们也被击打，我们也被压抑，我们也有很多讲不出来的苦，只是我们有更好的办法来隐藏，因为我们有好的房子，我们有好的学历，我们好像有非常清晰的这种头脑，我们好像讲话也非常的流利，也好像也很有水平，也偶尔会特别的幽默，我们有很好的服饰可以穿，每天可以换一套，尤其在美国你要一天不换怕周围人讲你，甚至就到那种地步。我们还有不少的朋友，尽管我们从来，我们很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从来不敢向任何人敞开自己内心中间的污秽黑暗，所以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我们也同样需要耶稣基督来登向我们自己生命的海岸线，让我们来得到如此的拯救。有一个人叫做 Bill 哈，这个人他原来是在 Houston 是做警察的，非常非常的非常潇洒，你知道警察哈，你知道美国警察往往特别尊重，我特别是刚来美国的时候看到他们开车后边就写的，一般来讲我见警察都是吓得转身就跑，马上想，哎，我车是不是开太快了，是不是怎么样。可是这警察呢，我在美国就开始学习，就发现哎，他们后边车后边呢，我在东海岸没见过，在南方 真正警察特别的客气，他后边就写 to serve and to protect， 你知道吗？一看这种警察就是说来服务，来服务，来保护。你说你看到这种警察车，你这个首先这个人一下就放松很多。哇，这警察我是非常尊重。 Billy 这个人呢，他也是一个如此的警察，人其实挺好，可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酗酒。酗酒，他酗酒呢到一种地步，他就是特别的虐待，虐待自己的亲人，虐待自己的太太，虐待自己的孩子，直到最后他的结果是太太跟他离婚，孩子根本就不跟他讲话，孩子都不愿意跟他讲话，结果他是走投无路。他最后怎么办呢？他就哦，他最后他不仅是没有太太没有孩子，而且自己住在车里边，就是无家可归，他没不需要住坟墓之中，但是他住在警车里边，就是如此。下次见到警察要一定要带着怜悯的心。结果他就进到一个，感谢主，他软弱到那种地步的时候，当他如此走投无路的时候，在他进到一个叫做 Alcoholic Anonymous， 就是说一个 AA， 就是说那种酗酒匿名者酗酒的聚会，就是在我们这边每天啊，就在这个 Fellowship Hall，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就有这样的聚会。如果你有朋友是有酗酒，有这样的挣扎，就可以鼓励他来。他们就如此的帮助，就是他去参加这个 program， 在那个中间，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后来就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领袖，就成为教会的领袖，完全就再也没有酗酒，人变得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善良，这就是他的生命，就整个就改变了。在他六十多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开始去拿一个辅导的这个硕士学位。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用来帮助人，因为他自己曾被帮助过。耶稣的大能就恢复了他的荣耀，恢复上帝本来造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是耶稣的医治，耶稣的大能。我们说首先恢复荣耀，恢复荣耀，耶稣大能。第二，还能够给我们，让我们来领受使命。你说我们大家说领受使命，领受使命。所以我们看第18节到20节，1、2、3，请。耶稣上船之后，那曾被鬼附的人恳求要和耶稣在一起，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去吧，到你的亲友那里，将主为你所做多么大的事和他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开始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众人就都惊讶。这个遭受过不幸折磨的灵魂现在重生了，现在有了人的尊严，有了上帝所造他的那个荣耀。所以这个人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他的表现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真正被拯救的人的一个表现，不想离开耶稣基督，想时刻跟耶稣基督来花时间，因为他再也不想过那个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一天也不要过，一天也不要过。所以他就想恳求耶稣基督，要跟随耶稣基督，要跟着他走遍天涯海角，天涯海角，要跟耶稣基督同心同住。这是一个门徒的心，这是一个门徒的心。但是有意思的是，耶稣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你知道，当这个人自己的同乡的人都要赶耶稣基督的时候，赶耶稣，因为耶稣让他们的猪都死掉了，造成经济危害，然后或者说给让他们感到害怕，他们不理解这样一个上帝，他们不是要留耶稣基督，而是要把他赶走。而这个人当耶稣基督他要跟耶稣基督，耶稣却让他留下来，却没有答应他不让他跟随，却让他留下来。因为耶稣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让他不仅要有身体的医治，不仅要有头脑的医治，更要经历更加完全的医治。什么是他更加完全的医治？就是他社会关系的医治，他的家庭关系的医治，还有他在生命使命上的这样的一个医治，让他恢复关系。所以让他回到家中，回到他自己的亲友里边，亲友中间。知道这是我们医治一个很重要的医治。我常常在想，不知道心理学是不是做心理学的人是不是学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以前学心理学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志，就是回家。你知道，你们学心理学啊，家庭婚姻关系， 中间你做太再多的医治，最后有一个医治，我们都是要回家。什么叫回家？回去，你过去所有的伤害，所有受到的伤害，都要一件一件处理，尤其是自己亲人中间，特别是跟父母的关系，跟自己父母的关系，跟自己最亲密的人的关系，要一个一个处理，要一个个请求饶恕，要请求他们的饶恕，也被他们饶恕。就是回家，所以耶稣基督要让他回去，要让他回去，要让他能够得到饶恕，因为他肯定伤害了很多人。结果你知道 Billy 那个人，他在他做 AA 这个医治的时候认识耶稣基督，他要写很多很多很多的信，因为那十二步骤，你们有人了解不了解 AA 的那个十二个步骤？中间有十二个步骤，中间有很多哈，但中间其中有一步就是要对所有从前要找一个人，当然要找一个人他过去他要找一个人他所可以信任的成熟的，要把他过去所有做的罪恶邪恶的事情都跟任何人不能讲，但你一定要跟在这个世上一定要能跟一个人讲，这是第一。第二个医治呢，就是你要对你所有过去你能想到的你伤害过的人都要去道歉。有的时候他人家不愿意接受，你也一定要道歉，你写一封信寄过去，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道歉。有的人已经死去了，你如何道歉？你到坟墓那边写一封信，读一读，把它烧掉，也要道歉。总而言之，你要把过去一切都要处理，要回家要处理，哪怕关系不能恢复，比如说你已经离婚了，那人再婚了，你不能恢复，也要有饶恕，也要来饶恕别人。所以上帝耶稣基督让他经历如此的医治，让他回家，让他回家去。上耶稣基督同样再一个呢，就让他生命有目标，让他传扬耶稣基督，他得到这个领受使命，再一个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要他作为传福音做见证的人，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宣教士。他唯一的训练其实就是他跟主曾经相遇过，他没有别的能力，主曾经拯救过他，改变过他，他是一个，你要仔细想想，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有着不好的名声，有着那种真的是难以启齿的过去，不堪回首的过去。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当他去跟人传福音，去跟人做见证，他就会说，我真的不太知道怎么应该开始，我过去是一个赤身裸体的疯子。你知道，听到的人觉得，想你可能不要分享太多，而且我住在墓地里过去。这个人好像从我们的眼睛里看来真的是不应当承受如此的使命，但是耶稣基督就来拣选他，来承担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使命。他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有一个见证，他有一个生命的见证，而这个生命见证是一个奇迹的见证，而这个奇迹见证只有耶稣基督，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能力才能够解释。这就是神耶稣基督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彰显。他的见证有没有果效？这个人的见证有没有果效？我们知道在第七章的时候，第三十一节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读，一二三，请。耶稣又离开了推罗的地区，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里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来见耶稣，求他为他按手。这个地方你记得前面第二十节的时候，二十节说到这个人就在底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众人都很惊讶。惊讶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对于奇妙的事情所感到的惊奇。而最后到第七章的时候，当耶稣再重新回到那个地区的时候，就有人带着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为他按手。你记得这个地区是赶耶稣走的地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人就来找耶稣，有人就来找耶稣。这个人的见证果然有着果效，果然有着的果效。这就是上帝耶稣基督他的能力所带来的如此的医治，让我们不仅恢复上帝荣耀的形象，更是给我们生命有如此的使命，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意义。我们刚才说到那个警察 Billy，他当时他不是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在教会认识他的。然后最后徐杰我们在结婚之前徐杰在他家住了四个月， 住了四个月。在这个之前，当然在大家住之前也有跟他帮助我们很多，尤其是我们在婚姻这件事情上，究竟要不要结婚，究竟要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如何处理生命中间的罪，究竟如何处理，他帮徐杰帮了非常非常多。上帝就用他这个生命这样子来给徐杰如此的，就给徐杰这样的一个激励，知道神的恩典可以改变一切，神的恩典可以带来奇妙。这就是我们到今天，我跟徐杰如果在婚姻之中如果有挑战有困难，我们就常常想到我们的主是有能力的，耶稣基督是有能力的，耶稣基督曾经在我们眼前，在把一个活生生在我们眼前的人，那样子如此挣扎生命如此破碎的人，把他变成一个那样子有爱心如此谦卑如此有能力又能如此祝福其他人的，祝福像我跟徐杰这样的人的，我就知道耶稣有能力，所以我跟徐杰的婚姻就有盼望。所以我们就是来如此来仰望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就来感谢主。主今天也是同样来对你有同样的呼召。我不知道你认识主之后，你有没有清楚的知道主对你的呼召？主对你的呼召可能今天就是要你回家，就是要你回家处理你生命中各样的问题。人家对你的伤害，你对别人的伤害，神不能让你再继续每天背着这样所有邪灵在你身，好像邪灵附身这样的一种感受，让你每天在如此的生活，不让你再继续活在那种隔离之中，继续活离在那种住在坟墓之中的那样的一个孤独，那样的一种痛苦。主要让你回家，让你回家，让你处理这所有的问题，更是要让你回到主自己的家里，回到那永恒的归宿之中，与主同行。主今天也要你承担他所给的使命，让你迎接他要给你的使命。主可能让你能够在外边见证你自己生命的美好，有的时候你的见证可能真的是很破烂的见证，真的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证，可以讲出来都很羞耻的见证，你巴不得一辈子隐藏的见证。但是因为上帝拯救了你，你就可以来面对，你就可以来如此来向人传讲。主要恢复你的荣耀，主要让你来领受他神圣的使命。好，我们大家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又来向我们来传讲你爱的福音，你能力的福音。主啊，让我们知道认识你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知道认识你是一生的祝福，因为你要在我们中间来翻转，做翻转的工作，你要来做那医治的工作。我们中间要有人还没有来以你作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主啊，今天就是时刻，今天就是时刻。你可以说，主耶稣，我虽然不知道，我虽然不是很认识你，但是我听说你有能力，就像那个瞎了眼的人，就像看不见的盲人被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哦，主啊，你可以跟耶稣说，我就来见你，我就来救你，我愿意来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使我也有一个可以有一个有上帝荣耀在我生命所有的那个荣耀的彰显，让我的生命也可以有着主自己所给的使命，就有着意义。虽然我在这个世上好像是如此的缺乏，如此的好像让人看起来没有能力，有这么多的困境，但是我要接受你。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是多年在主耶稣基督里，但是你知道主今天要对你来再次说话，要再次说话。主要你远离那些那样子在坟墓中生活的那样的经历，主要你来救他的光，主要你来得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的自由。你跟主说，你说我就是要来如此， 我要来如此的经历，求你来光照我，求你来光照我。谢谢主，我们来唱下面这首歌，来回应主的爱。